好，请大家合掌一下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在座的法师啊，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啊！阿弥陀佛，今天轮到我讲课。这一次我特别请我们班主任啊，说我们就把三个月的这个礼拜五的讲课啊，哪一个礼拜是谁讲，哪一个礼拜是谁讲，事先都公布一个课程表，有吗？
有。
以前没公布了，所以大家要来，今天是谁也有时候不清楚啦，现在都清楚了吧？啊。所以今天轮到红印，一看人也没有，人也没有比较多嘛，一样哈。我跟我们班主任说，哎呀，现在慧德讲堂的法师讲课比较慢，做粉丝比较多的还是他啦。啊，阿弥陀佛啊，很优秀的法师啊，讲得好。那这我今天跟各位做个专题报告嘛，啊，专题报告，所以我就。卡古达的啊，前几天在那边想一想啊，写个讲稿好了啊，写个讲稿，因为我时间不是很长，所以我就讲稿写纲要而已啊。那么这个题目呢，叫做南传、汉传、藏传的什么交流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很明显的，台湾的佛教啊，除了我们传统中国的汉传佛教啊，南传的有到台湾来，对不对？藏传的也叫什么到台湾来，而且在台湾来，他们的就这么说吧，白话说了哈，他们的市场也很大哦，信众也相当什么相当多哦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啊，基本上传统的中国佛教徒或者汉传的佛教徒怎么去看待这个，怎么去回应啊，或者怎么去相处，要有一个认识吧啊。可能有的人呢，完全转到南传的了，不信大圣，不信北传的，有的人也都完全邪密了，显教他也什么都甚至也是把它搁置了，是有这样的现象了啊，有这样的现象，那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如果我的形容词，我的形容词，我说我们中国佛教，我们汉传的佛教啊，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向来是泱泱什么啊，大度，对不对啊？有一次后好多年哦，大概十年前那个南部的斋僧大会，南部斋僧大会都是净心长老他在办的，啊，他有一次派我演讲哦，啊，对斋僧大会演讲，啊，里面来应供的也有喇嘛很多啊，还有南传的比丘都有，啊，请我上去演讲。我就说我们有中国人的这种泱泱什么啊大度，接纳这个什么啊汉传的，也接纳这个什么南传的藏传都来，对不对啊？可是我们仔细观察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啊，南传的有没有也想说了解一下汉传的，或者了解一下其他的宗派啊，像中国佛教的这个北传的大圣的这个思想，这样的这种情况，这种现象多不多？少，可能少部分的学者有，佛教学术的学者的研究可能是有，就大部分的南传的比丘啊，我所接触的了南传的比丘跟他们的信徒。他们不谈大圣的，几乎不承认大圣，你知道吧？可以这样讲啊。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些藏传的喇嘛啊，藏传的喇嘛哈，他们说起来，藏传在中国啊，西藏在中国嘛，对不对？那么在蒙古啊，蒙古啊。就是满族人啊，蒙古人或者是西藏人，都是流行那个什么，我们说五族嘛，汉蒙满回回 回才是回教啊，回才是回教啊，其他那些靠北方的也都是藏传的 啊藏传的，藏传藏传的人也会不会好好来想要了解一下中国汉传的，这样看起来多不多？也不多，也不多。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我们反而是开大门，对不对啊？哎，开大门也有它的好处，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酝酿酝酿啊，反而会融会贯通啊，集集大成，会不会这样啊？会出现这样的人才哦，啊，就是这样的人才啊。但是汉传佛教以台湾，如果我们从华古山来看呐，哈，华古山圣严长老，圣严长老生前一再邪心，他还没有圆寂，他生前的时候，以圣严法师的活动，他的号召德望，他差不多已经形成国际间中国汉传佛教的发言人了，他的身份整个代表发言人一样，所以他曾经在纽约也跟达赖喇嘛做过一场这个汉传跟藏传的什么对话，对不对啊？哎，达赖喇嘛还选择他呢，哎，还选择他来当对话的对象，因为他的学养资历都够来当他的代表啊、哦。那么我们也感觉，虽然说他也是人间佛教弘扬人间佛教的，但是明显的到他晚年呢，他对于华古山的僧团本身的这些出家徒弟的培养呢，是叮咛再叮咛，要他们传承汉传佛教，发扬什么汉传佛教，是这样的啊。当然，华古山以圣严长老的格局啊，他的格局也不是说只有把中国历代祖师好像照单全收啊，照本宣科，他不是这样，他也有他的开创性啊，有他的开拓跟他的开创性的地方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去看出来啊。他老人家写的东西都会寄给我，有点晚年了，写了两本他认为比较有分量的，一本是那个华严中的严人论，叫做华严心前，一本是天台的教官纲中啊，叫做这个天台心要。哎，如果对我比较有对弘印比较有深入了解的人，就到国史馆啊，国史馆还帮我编一本弘印法师的回忆录啊，叫做人间比丘之路，在那一本书里面我谈到台湾的佛教种种现象，然后谈到华古山，我说了一句话，结果圣严法师写了三封信给我，我只好跟他答应说，以后我会把你的信附在我的书里面，再版的时候附在你的书里面。我说什么话呢？我说圣严长老得到博士学位之后，到了美国去弘法啊，他展现的是一个禅师，以带领禅修带领西方人，反而开拓出一条路出来啊，一个禅师的宗教家的风格啊，他晚年的这个学术生命，佛教的学术生命似乎好像比较停滞，比较停顿。阿弥陀佛了，一家这种门切有啊，跟我这两本书啊，学术界很肯定的，教育部还给我讲呢，因为他还蛮喜欢找我。华古山第一次洒进就请我了、洒进破土埋地宫传菩萨戒都请我去，他老人家倒还蛮照顾抬举我这个晚辈。有一次我当面还问他呢，我说长老啊，加潘雪以他的身份要请什么长老都请得到啊，他怎么还请我这个，我年纪跟他差一截嘛。他说你不错啊，你看那个印顺导师写的书哈、里面提到我的名字就提到你的名字了，我们两个的名字都放在一起。有两三个地方是这样，没有错了啊，我那是导师的抬爱了哈、导师不晓得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了，那你老人家得客气了啊、不过我早期在带大专夏令营冬令营、常常带嘛，我常常去带大学生的活动，圣严长老印象对我早期的活动他很有印象啊，是这样子的。我要离开台北的时候，那个谢水翁就没来嘛，他很少来啊。谢水翁啊、先认识我的， 他说：“师父，你要跑到嘉义去了啊？那我在台北，我们要去哪里？”我说：“你去花果山。”我鼓励他去，结果被圣严法师重用他，吸收他，成为他旁边重要的干部，还副到做到副总干事呢。哎，啊，角色相当那个，你们知道了哈？哎。是这样，所以水翁跟那个花果山那么密切啊，起头是我鼓励他去的，啊，我要到南部了嘛，我说你去亲近他好了，阿弥陀佛，这个是题外话了啊，哦，哎，看我们的，我时间也不很多，来看这里，南传的起源从哪里来啊？啊啊，如果从部派来讲啊，从印度的佛教来讲，是印度最早是上座部跟什么大众部，哎。然后上座部跟大众部中间有一个调和的，折中调和的，叫做分别说部，啊，就是啊分别说部，啊，那由分别说部又传入斯里兰卡，叫做什么啊？赤铜铁部，铜铁是一个地名，地点的名称，所以叫做铜铁。那么早期在斯里兰卡哈，哦，传进去的时候分两大阵容哦，第一个叫做什么大士派，第二个叫什么无畏三士派，先有大士派，然后没有多久的时候又分裂出一个集团出来，两派啊互相势均什么啊力敌，哎，平分秋色哦，啊，阵容都很大哦，啊，就是大士派出家众比较多一点啦，啊，哦，互相很争论，因为大士派是保守的啊，持戒严谨的，啊，不承认大圣的，哎，那么这个无畏三师派呢，他是什么啊？兼容大圣的，他甚至还采纳婆罗门教的，啊，所以这个大师派的这个比较保守的这个上座部就看不下去，啊，不能包容，辩论一段时间相当久，辩论到不能收拾，结果谁介入了？国王信佛，啊。啊，国王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哦，啊，他也亲自去听课、去了解、去互动哦。国王后来认同赞成哪一派啊？大士派，哎，啊，到最后也闹得很大哦，竟然闹到什么程度呢？国王下令把无畏三士派的赶回印度，驱逐出境，赶回印度了啦。所以斯里兰卡早期的佛教会这么纯正，保留上座部的这种色彩啊。跟这个国王的扶持有关系的，跟政治因素还有关系的，哎，那在印度的本身的佛教的发展有没有这样啊？阿育王扶持佛教有没有这样做？没有，阿育王扶持佛教贡献非常大，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阿育王对非佛教的印度教其他的教派，他也是扶持啊，也是包容啊，啊，他作为那么大的一个国王。那个印度的种族那么多，哦，啊，宗教那么多，以政治的立场，它不能太狭窄的呀。所以印度的历代信佛的这些帝王，并没有出现一个说只认同哪一个宗派，啊这样的帝王，还没有，啊，说特别认同哪一个帝王，或者是以政治的力量去扶持。哪一个宗派单一宗派的，哦，他就比如说上座部，啊，其他的他就把他比较打压还是排斥，没有出现这样，在印度本土没有，哎，啊，大乘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后来问题越来越多了，那是那个适应的方便性，适应的方便性就为了契机了，契机跟适应的方便性呢，啊，包容到印度教的东西包容太多了，包容到最后面目全非了，哎跟这样有关系的啊，跟这样有关系的，哎，啊，所以我把这个特别这样点出来啊。我们晓得传入的时间很早哦，据说就是阿育王的儿子跟女儿啊，把这个印度佛教传入哪里啊？传入斯里兰卡的啊，这个都有资料，你们可以去花果山买一本书啊，叫做《南传佛教史》，新的哦，《南传佛教史》。作者是美国那个老和尚，现在在美国，静海法师，清净的静，大海的海，三点水那个静，啊，我去德州两次的时候都在他的地方，他几年前来到台湾，哦，到了嘉义还特别去看我，我吓一跳，我赶快好好招待他，哎， 啊，一交代花果山呢、啊，一切拿出来都爱教我。他两本书，一本是《佛果见闻记》，就是他曾经在泰国住很久啊，他在那边流血啊，他写这个对一个南传佛教所见所闻，他写一本书，都花果山出来的，都可以看，哎哎，详细看有这些资料啊，比他早期的那一本旧的旧版本的南传佛教史、啊、显得更丰富的了啊。叫做静海老和尚啊，现在人都还在，哎，还在美国啊。另外有一个叫印海老和尚啊，那是来我们这边的，我们这边去洛杉矶的，那不一样，两个都是海啊，此海非彼海啊，那么他们以阿含经什么啊？阿含经跟利部为主要的啊。啊，现在说巴利文的藏经。目前的巴利文藏经啊，其实是四世纪、一世纪、二世纪、三世纪、四世纪、四世纪的结音三藏写下来的，哎，写下来，也不是最原始的巴利文了、啊，接近原始巴利文，那不能说最原始的巴利文了，哎，应该还要这样说嘞，哎，比如梵文啊，我们佛经就梵文了、啊，梵文有。古代的梵文，有中世纪的梵文，现在我们能发现的梵文的那一个，在尼泊尔或者在印度少部分被发现出来的这些大圣经的梵文本啊，大部分是中世纪的写本、哎、中世纪的梵文呢，也不是古时候佛陀时代的梵文的、哎、佛陀在的时候 用什么话用的比较多啊？学术界的考证是怎么讲法？东印度摩揭陀语是这样讲的，也不是梵文，也不是巴利语，叫做东印度摩揭陀语。摩揭陀王国嘛，佛陀用的语言最多的是东印度摩揭陀语啊，他有时候也用巴利语，没有错，巴利语在那个时候也是民间流行的语言之一啊。上层社会的都用雅语，雅语就是梵文啊，啊，知识分子用的梵文啊，啊，这个语文还要了解这样。所以现在说你发现有什么一个梵文的版本，发现了什么那个古代的这个印度文，参考参考可以的，没有很权威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可能是已经经过好几多好几个朝代了，哎，那不见得是最原始的版本，你晓得吧，啊，有它的价值是没有错啊，不要说的那么权威，哎，阿弥陀佛，哎，这是我这个老和尚才这么说的。学术界的人啊、哦，像日本是这样的，日本啊、哦，你在日本研究佛教，你不懂原点原文了、哦，那你没好像没资格谈佛教。他学术圈是这样哦，哎，好了，不说那么多。那么我在这里倒要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像导师有写一本啊，《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对不对？还有一切说一切有不为止论师与论师之研究。这两本书，一个是原始佛教圣典的集成，一个是部派阿毗达摩的资料。这两本书、哦、如果只依巴利文的文献资料，写不出来，写不出这么成熟，写不出这么面面俱到、哎、所以讲律、哦、讲律了、哦、我们中国佛教叫做汉传的叫广律，广律就是各部派的律集合起来叫做广律，而你单一巴利文，单一巴利文 的不能称广律的，只能称律部，这样讲而已，还要了解这样呢。哎，我说的这些话都是相当有根据，表示我导师的书我年轻时好好看的啊，看得足彻底，看得足细心的。那么这里 要特别值得讨论的是说什么、啊、一体大圣辉佛说、啊、因为南传的人都是这样、啊、我第一趟去马来西亚、啊、是应马佛卿的邀请，民国74年我自己跟一个菩提寺杂志，菩提寺杂志的主编朱斐基士，我们两个人、哎、然后到了马来西亚演讲完了，我自己一个人飞到新加坡，新加坡完了我自己一个人又飞去泰国曼谷，透过朱斐基士的介绍啊，在华侨接待我啊，我就是参观泰国佛寺啊，民国74年，你看到没有？哎呦，这泰国的比丘啊，他不讲六度波罗蜜， 不讲四弘誓愿，终生无边誓愿度这个四弘誓愿啊，他们也不讲菩提心。我觉得 我当然事先也知道南传可能没有大圣这些，但是真正都不讲，我真的是那个时候有一点小小的震撼啊。因为透过翻译嘛，就请教他们，他们说我们这边讲什么啊，四圣地、八正道、四念处，说来说去就是这里说的三十七什么道品，哎，因为解脱道的几家，哎，他们承认有大圣，但是不谈大圣，也不提倡大圣，啊，那时候认为啊，佛陀呢，佛陀也是阿罗汉呢，我们跟我们也得到无余涅槃，我们得到无余涅槃，我们如果到无余涅槃，佛陀无余涅槃，平等平等啊，跟佛陀平等平等，一样解脱。我说这个我同意，啊，所以他南传佛教不是讲成佛，他是要讲证什么？证阿罗汉得无余涅槃，哎啊，叫下嘛哈，哦，阿罗汉无余涅槃为什么啊？究竟。所以上个月那个什么法会啊？药师法会我有来呢，我有来呢，哎，不是没来哦。哎呀，不要讲那个让我难过的话嘛。来，我来哈，哦。那天我开始哈，哦，我就说了哈，哦，阿罗汉声闻阿罗汉或者缘觉阿罗汉，就解脱来讲是究竟。佛陀以解脱来讲也是究竟，哎，那么佛陀跟阿罗汉要怎么有差别呢？我就想是一句简单的讲法，说佛陀是圆满，佛陀称圆满，阿罗汉不能称圆满，哎，功德圆满，这一点来说佛陀可以称圆满，阿罗汉能称究竟，啊，不能称圆满，哎，所以杂阿含就看出来了，杂阿含有用实力，实力大师的实力去赞叹阿罗汉，其他阿罗汉吗？没有。那个应供正遍知明行止啊，这个十大德号啊，哎，无上士这些哈，调御丈夫这些，有没有用这十大德号赞叹其他罗汉？也没有啊，啊，这些资料都是阿含就出现的。佛陀被称为十力大师，称为十德啊，十种功德圆满啊，这都是阿含经就出来的，哎，所以佛灭度惑，导师讲的那个话还是最直接的。佛灭度惑，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是大圣的开展跟起源，哎，佛弟子对佛的什么永恒怀念，嗯，这个怀念的是崇拜佛的佛果，不是阿罗汉的果位，是崇拜佛的果位，哎，向往佛的那个圆满啊。然后在部派里面就慢慢发现哦，阿罗汉习气很多，阿罗汉必不究竟，哎，所以印顺导师写成佛知道啊，成佛知道那个大圣不共法章开头就这样写嘛，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有所不尽，啊，惭愧啊，得爱回向什么，回入大圣，不是这三句话吗？啊，就是虽然阿罗汉啊，还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什么有所不尽，这几乎是到了部派的共识了，各部派的共识。所以大圣在印度出现，这不是中国佛教有问题，中国佛教谈大圣不是中国佛教有问题，因为大圣在印度就出来了嘛，老早就出来，对不对？佛灭度后三百五十年，佛灭度后350年，大圣经就结集出来了啊。阿育导师的研究啊，文字的结集大概办了100年啊，就是一个思想的起源跟流传到了文字的记录，大概要有100年，那等于说佛灭度250年就渐渐的什么大圣在流行，等到形成经典来结集他的时候，都已经什么佛灭300年、350年，就有文字的结集出来了啊，哎，所以导师到了90多岁了，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我们导师也怎么讲？我是学大圣的，我是坚持大圣的。导师也是这样讲的，你们加油啊！可是碰到南传的这一类人，我们台湾很多，台湾很多年轻的比丘到了那个泰国缅甸住比较久了，结果回来台湾以后，他们变成怎样？蛮多的人变怎样？回大向小， 回大向小啊，碰到那种人我就怎么说啊，我说啊，民国以来对阿含的研究，而且是研究整理出来写有关阿含的写作，有关阿含的写作了，到现在为止，到现在为止我还看不出有人能取代印顺导师的作品，就是对原始佛教阿含的研究，导师的这几本像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说一些有部论师之研究啊，这些著作哈，我们看不出其他的人能够取代。那些标榜南传的人都还写不出 这种有功力的书出来的，哎，因着点点，听我这么说，因着点点没有办法很反驳我，哎哎，我跟我们班主任开仁法师说，这一次写一些文章了啊，写一些文章，我特别说要把那个《大圣释活说论》那篇文章写来，大家读一读，哎。陈建章其实今天不来了，伊都阿不来了，伊有一个开车去车站接我哦，底下咧滴滴滴滴，我啊怎么大圣挥佛说，大圣挥佛法，他很困惑的样子哈，说读那个大圣思想的起源与开展哦，要读到菩萨萨，我叫伊爱读这一篇文章呢，伊唔知去读无啦，哎，啊伊有来上课无？无啥来啊？替我转告他，是啊。所以我们请开仁法师把这个《大圣释活说论》这篇文章挑出来啊，告诉大家啊，大家在这里读一读啊，哎，他怎么反而没来？阿弥陀佛，这弘法师说有点失望，哎，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因为那个文章好好去读啊。哦，那是民国好像30年初，大陆时代写的，印顺导师是86个时代的下哦，在民国30年初，印顺导师是写出那样的文章，超越啊，非常的成熟啊。以今天的角度来看他，哦，也是，实在是印顺导师思想智慧的早熟啊，那个独到，实在独到卓越。哎，你接下来今天有没有订这个？没有吗？哦。下个礼拜的也蛮好，不是就是在读这篇嘛，好好看。那么南传的也不信往生净土啊，对不对？如果人家问我我是怎么说啊，我的说法啦哈，阿含经就承认有他方世界，阿含经就承认有他方佛，只是阿含经没有明显的鼓励求往生，仗佛力求往生，这种仗佛力仗他力求往生，往生佛果，阿含经确实不明显的，哎，但是阿含经有承认他方有世界，难道他方世界现在有佛啊，而且不止一佛，这是在增一阿含资料很多啊，杂阿含虽然看不到啊，但是像那个增一阿含就很明显的了啊，部派的论点也很明显了，啊，那为什么早期原始佛教上南传上师佛教没有那种念佛求往生啊，不太流行 啊这要说到那个佛陀时代的人，佛陀时代以及正法时代了，就是佛陀的时代或者佛灭佛200-300年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听闻到佛法的人大部分成就正见呢，八正道那个什么正见，哎，成就正见有另外有一个形容词叫做见地，见地的人，见四圣地，四圣地那个地，见地的人，导师也且讲讲见地的人生重病遇到重大灾难啊，也不会去求念咒啊，哦，祈求什么？祈求什么？这些导师有这个话，求他力，求什么？哎，因为正见成就的人哈，表现出来有一句话来形容他了哈，叫做智一直什么，法一直，莫一直，哎，这就等于我们中国佛教常常在说的一句话，说师父引入门，修行什么靠自己，迷的人求师父度啊。 悟的人知道什么？靠自己度啊！啊，禅宗讲这个话，中国禅宗不是这样讲吗？很普遍的嘛，哦，迷的求师傅度，悟的人知道自己度啊！啊，所以正见成就的人，他不会说要常常要求他力、求佛力啊、求佛果去修行，他不担心这个问题呢。他最后临终也不需要人家让他助念的嘞，啊，正见的人不需要靠人家助念的了。因为我们每天就生活在正念当中的，每天就生活在正念的当下，啊，修行哪里有靠最后临终那一念？没有在靠临终最后那一念的，不需要这么担心的，啊，肯定我们每天生活当下，跟这个有关系，啊，佛灭度后，离佛陀的时代越遥远，善知识难求。啊，正法又难闻，才觉得自己呀，啊，名师难逢，名师难逢难求，而且越来越说，哦，谁是善知识啊？真正的善知识是佛陀嘛？啊，你看部派那些部派啊，吵来吵去，啊，辩论，一直辩论，一直辩论。今年的夏天，我有参加一场会议，啊，是中国佛教会办的，地点在台中。长隆桂冠饭店，来自十八个国家的佛教徒，我的演讲有当场英文翻译，啊，我的文章也被翻成英文，都先在那个这样，啊，是两岸佛教青年交流，跟东南亚佛教交流，两三天的学术交流呢，主题演讲只有排我一个人，哦，猛中国佛教会看中我。因为那个秘书长是我的学生，修一法师是我的学生，你说老师你来杠你来杠就好了。我在那抛出很多问题给大家去思考，当中我有讲一句话，是导师的书写出来的，啊，导师说中国佛教的衰落灭亡跟佛教走到学术的辩论，啊，宗派的对立，啊，都在那边内耗争论，也是佛教衰落的原因之一。导师的话，导师的书也写这种话出来呢，哎，什么写在哪一本书啊？印度诸佛教都下出来啊，年轻的写印度诸佛教不解，你看后面看到后面那边就有这个话，哦，哎，他的话有时候稍微几句话就带过，你没有细看你就没有留意到那一句话，所以佛教要讲实践，啊，讲修行，啊，来推广。佛教宗派多啊，真麻烦。学术界哈，学术界形容我们的佛教叫什么佛教啊？佛教很早就进入多音的时代，声音很多，叫做多音。学术界的用语啦，多音啊，那咱今麦讲叫做多元，多元的佛教，佛教也很多元，宗派多。所以我最后这里啊，今天多一点时间再下课没关系吧？因为难得跟你们讲一些话嘛，班主任说下学期要给我多排个课，哎，不错哦，他也蛮慈悲的，好，来各位看这个词语这里哈，结语，尊重多元，求同什么啊？存利，降低什么啊？排他性，多些包容，增进合作的什么啊？向度，啊。所以碰到不同宗派，我向来啊，我跟人家对话，我们不要把那个不一样的身高对立，啊，什么是统的呀？四圣谛，哪一宗哪一派能否定？四圣谛八正道戒定慧能否定吗？无论南传北传藏传，哪一宗哪一派显教密教，通通要去承认的啦。这个就是共同点，哎，你说中国人参公案参华佗，啊。只念一句佛号求往生，那就是义，哎，那修行修到走入一个，很偏锋的修行，那就是义，义不是错哦，那是应那个时代应那个根基出现的，啊，有它的对峙性，密教也一样啊，密教那个义也很严重。哇，我这个讲不完的了，哪里讲得完，一小时讲不完的， 哎，所以这张留起来哦，下一次再来也可以再讲。啊，他们不主张素食，素食了哈、甚至有些南传的说素食是外道，是邪见。你们看过这种文章吗？有哎、有这种文章哎，南传比丘这样啊。台湾也有南传比南传的道场内底嘛是租车的红架呢，哎。我的简单回应了哈，我说我的讲法了哈，阿含经是阿罗汉的结集，大圣经是菩萨的结集，而且大圣经是属于四众的结集，在家两众跟什么出家两众，尤其大圣经呢，居士的结集多于出家众的结集，结集的是编辑了，现在的话叫做编辑了。这那边写学术文章哦，是足麻烦的啦，啊，我就直接讲出来那个对了，啊，哎，所以那个啊，《阿含经》，《阿含经》辗转传送嘛，听闻的佛法辗转传送，所以他们都是有根基的，没有错了啊，是阿罗汉声闻弟子的结集，哎，但是《大圣经》是什么？《大圣经》那个话说得好，应运而生，应运，哎，机运，应运，哎，啊，《妙法莲经》的几句话最好了。日佛之见，悟佛之见，开佛之见，视佛之见，悟佛之见，什么日佛之见、叫做忏佛本怀，这个忏佛本怀才是大圣出现的一个原因。哎，菩提心跟菩萨道，菩提心菩萨道阿含，阿含因为佛佛的境界很高耶，佛对 佛的境界高到对法，对法他是应机施舍，应众生根基施舍。哎，你不能听大圣，他跟你讲大圣他不会讲。哎，有一次导师在的时候跟导师在聊天、去亲近他拜访他在聊天，导师说目犍连舍利弗他们就是菩萨弟子啊。他说导师那你怎么不把他直接写出来，说中国佛教能这样写吗？这样写太刺激了。哎，富罗那尊者、目犍连、舍利弗就是像菩萨嘛，那就是菩萨弟子，他们的行为就都是像菩萨、所以说大圣经主张啊，说要素食啊，这是更成熟的思想，更有智慧，更慈悲的展现。哎，我们尊重那些不素食的佛教徒，但是对于佛教主张到素食，那是啊、佛教大圣慈悲更成熟思想的展现。哎，要这样回应。哎，今天叶医师没来，叶瑞奇啊，叶医师，哦。因为昨天晚上他在嘉义演讲，昨天礼拜四哈，我们嘉义都是礼拜四的。昨天是请他讲，嚯，刚刚大概听个话一个。下有我们有一回人文讲座，那请 A 医师讲一点啊，内容丰富，资料丰富，讲得精彩，哎，讲得很快乐，他表现得好快乐，这样哦，大概听个都也快乐。叶瑞奇 A 医师啊，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素食有它健康的根基的啦，啊，这是时代大家共同想法。这他说的话很多了哈、很多南传的不是这样讲而已，哎，南传确实接近原始佛教，导师他自己也这样嘛。最后啊，第四段这里啊，第四段您各位看啊，我说导师不属于什么啊？不属于南传，也不属于汉传、藏传，他的著作怎样啊？广博精深，读者容易觉得导师的东西是怎么样啊？学术论述的取向，这是我的普遍，以我所接触的普遍我的一个感觉。所以很多人不好好读导师的东西，或者不去弘扬他的东西，都觉得他一些东西里面没在讲修行。好多人直接这样讲，我都很讶异。所以很早很早我就注意到导师怎么讲修行的东西啊，我们应该化繁什么啊？ 为简，发扬导师那个什么初期大圣莲菩萨行的修行法门。导师的注释立本于什么啊？根本佛教之淳朴，对阿含导师是肯定的。可是他要第二句话，弘传中期佛教的什么啊？行解，依三心修六度，立菩提愿，动大悲心，得心恭敬，深观广贤的中观什么啊？大圣。而且导师有担当，有魄力，最后表现他的境界给我们看，什么境界啊？愿生生世世生于苦难的人间。高僧大德哪几个敢讲这个话？他没成就，他能这样讲吗？以导师那种人，他能够随便乱讲的吗？他还写出来了，哎，示范给我们看啊。那弘印是不是跟着导师写啊？弘印还有点想去弥勒净土哎。我很少透露这个心声，但是在这里可以透露啊。不相违背，弥勒净土有人间什么佛教，那导师境界太高了，他有他一定的成就，有兴趣的，能够看书的，书看得下的，当然把导师的所有的书都一直看，一直看，学术著作哈、哦，黑皮书都那样黑皮的黑皮的一个那样，都把它看完的，啊，更好了哈、哦，哎，要不然你就把导师几个代表性的人，那几本嘛，《成佛之道》《佛法概论》《学有善料》《活在人间》《金刚经讲义》《中观经论》啊、哦，哎，啊。哎，黑讲是不要紧，哎，导师的中观呢是中论，中论跟中观经论，哎，啊，顶多是加性空学探念也可以的，哎，中论倒是很重要的，中论，中观来讲，中观来讲，我说导师有三部论嘛，中论、色大生论跟大生什么起信论，如果中观的话，那就中论，中论是一定要读啊，读了中论之后，再来读中观经论，哎。那这中观就可以把它真正精华把握出来了。那星空写探年呢，最少要读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一章是这个星空的方法论嘛，啊，第二章就是阿含的方法论嘛，啊，第三章的那个阿毗达摩那个比较深一点，啊，可以慢看，啊，那一本且只有三章嘛，啊，最少你把第一章、第二章把它弄得很清楚，也就不错，哎。我较早是拢详细看啊，也教书教过。我在佛学院教中观学，教贝当呢，教了八年呐、啊，都是导师的书做材料来教啊，所以很熟啦，每行每业都是很熟悉的。因为现在哈、哦，现在年纪大了，啊，我的想法是把慧律讲堂门打开。延揽年轻的法师来，啊，这些法师正好都是福缘毕业出来的这些法师，最好了，哎，啊，年轻的法师，你要给他有机会哦，他没有机会哦，你那怀才不遇，郁郁寡欢，你知道不？年轻人你要晓得他们，要给他有机会，啊，年轻人不一定做得很圆满啊，但是福缘研究所有到研究所出来的，确实有一定的功力。哎，我们这个霍观法师哈、哦，霍观念长啊，自学严谨，学生的作业哈、哦，字写错了，少几笔几画退掉重写，他是这样的耶，哎，然后要检查内务，我可以透露吗？可以讲吗？可以啊、哦，哎，有两个男学生，因为他那都是男众嘛哈、哦，两个男众说，院长要检查内务，内务是私人的私人领域啊。不给检查，这两个学生坚持拒绝检查内务。啊，霍观念长，我们这里规矩就是这样，一定要不定期，有时候检查内务，一定要检查。啊，他说你一定检查，那我就不读，啊、不读不读就不读。结果那两个就走了，没去给霍观念长听呢。这是他们里面毕业的同学耳华天哀了，啊，真有这样的事。表示我们霍观念长 办学认真严谨不严谨？严谨啊，福缘毕业的真的是有一定功力啊，阿弥陀佛，对，福缘毕业的。所以我跟我们开灯法师说，把你的那些同学学弟啊，尽量都找来啊，给他们啊。哎呀，我的课是不必休息，共到四点嘛，我们都到四点，你们要准时下课吗？哦，多一点点没关系的啊，阿弥陀佛。汉传也没讲，藏传也没讲呢。说到汉传啊，我简单要说的就是说，印顺导师对传统中国汉传的佛教是很深入的，很透彻的。我在佛学院教过什么？教过中国佛教史例。我自己查资料，我教得非常辛苦。那个时候的悟音法师注解本都还没出来，在悟音法师的注解本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就查过资料，查很多资料去教呢。在哪里教啊？圆光佛学院。哎，圆光佛学院第一届第二届是我当教务主任的，民国七十年有开始的，我下台了才交给慧空法师，慧空法师走了才是大行法师啊，大行法师走了才去新竹接院长，是这样的呀。哦，这没有讲一点倚老卖老你怎么在看了那一个资料，你有等一下说导师对中国的东西深入不深入啊？深入哦，而且他能那么精简，用那么精简的对中国佛教的思想史做那种细述，真的很佩服他。你们可以看那个悟音法师，知道悟音法师吗？不是香光寺那个悟音哦，弘誓的悟音。他擅长于部派佛教的东西，一个优秀的比丘尼，优秀的比丘尼。中国的汉传佛教啊，最初进来的时候，一直进来就是大圣小圣都一直进来的，同时进来。所以我们跟南传的不一样啊，南传的他一进去只是什么上座部的小圣佛教啊，但中国一开始就是什么大圣小圣同时进来的。最早翻译佛经的人是两个人嘛，一个叫做安世高，一个叫做支礼迦谶。安世高跟支礼迦谶这个是有根据的，有根据的，有两个人啊。安世高翻译小圣经比较多，支礼迦谶翻译大圣经比较多。中国一开始就是大小圣，然后还要了解中国的民族文化，中国民族文化的从孔孟以来，或者是说从这个周朝以来，西周就有了，西周到东周以来，中国人的文化是什么文化？人积己积，人利己利。兼善天下那一种文化，士大夫是这样的，学而优则仕，大学之道，在民明德，在亲民，在止什么？止于至善啊！中国古时候的人说那个独善其身，只顾自己就好的叫做小人啊，兼善天下的叫做君子。所以古时候的小人那个意思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的小人说这个人心怀不轨是小人，以前的人不是这个意思，以前的人小人意思说这个人顾家己就好啊，胸无大志，不会兼善天下啊！中国古代士大夫学而优则仕，自古以来是这样，所以那种阿罗汉只是自己修行就好了，在中国不是很契机，好像不大对胃口啊！你那种菩萨道的利益众生的啊，哦，中国人是这样，哎呀，这个很受用，这个跟中国怎么？民族文化比较相应，还了解这个背景。中国西周东周以来的春秋战国，我们就诸子百家争鸣。西藏啊，或者什么斯里兰卡这个缅甸啊，他们的文化本来就不高嘛，他单一文化，他土著文化，所以佛教去的时候就全面性的取代他的文化，成为一个主流，全面性的一个文化。他这个民族不同啊，人口少，版图少啊，他的原来只是土著文化的信仰而已。像西藏他本来是苯教啊，棒教苯教啊，有时候叫棒教，有时候叫苯教。是这样。我先讲宗喀巴的地位好了。宗喀巴几世纪的人物？14世纪。 西藏佛教什么时候传进去的？文成公子几世纪啊？七世纪。七世纪的西藏佛教到了中哥巴那个时候，西藏佛教很惨耶，很腐败耶。喇嘛在寺院里面公然娶妻生子，吃酒什么、吃肉喝酒的，哎，几乎都不讲戒律的了。所以出现了一个挽救西藏佛教、改革西藏佛教一个成功的改革者，什么人？中哥巴。太虚大师改革中国佛教，太虚大师到老了写一篇文章，怎么写？我的佛教改革失败史。太虚大师自己检讨啊，他真的是啊，好大方的说我怎么失败，然后自己写一篇文章。哎，他58岁啊，那个动乱时代的大陆那个太动乱了，不安定。哎哎，那中哥巴得到国王的扶持啊，他以广论讲修行。所以广论讲修行是指导修行的书，这一本书特别对西藏人讲的，因为西藏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在修行，所以广论要好好把修行东西讲出来，而且次第又讲得很细腻。然后中哥巴要求不准出家的弟子修无上义学，就是男女双修法啊，不准修的啊，在家中他是啊可以尊重，因为西藏各教派都是修，到最后都修无上义学的，差不多是如此。我这里写的这个藏传哈、说差不多西元几世纪啊，七八世纪逐渐形成，其实大概4世纪5世纪就渐渐有了。4世纪5世纪那个阶段叫做什么密啊？叫做四系，就是杂密。我这个里有一个四系杂密，复杂的杂，有没有看到第二行啊？就是说他没有独立成一个宗派，护持在显教里面，护持在显教那个阶段叫做杂密啊，早期的密是这样。到了玄系、玉泉系，还有金刚部、胎藏部，金刚部、胎藏部啊。密教来到中国最兴盛的时候是在杨贵妃的时代。杨贵妃那个皇帝是谁？玄宗，叫做开眼。所以开眼有开眼三大寺，金刚上寺有三个很有名，都是印度来的。善无畏，知道吗？善良的善，善无畏，说法无畏，那个无畏啊，不空三藏。还有一个叫什么？善无畏金刚智，对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他们又传承到一个中国人的叫做一行禅师。一行后来也学密，成为密宗的上师。但是一行这个人多方面的成就，我们台中有一个国家科学自然博物馆，台中科博馆啊，你们不知道？不知道？哎，你们可以看那个立体的电影，看过吗？就一个圆形的，飞机在飞，好像在我前面呢、船出来的人好像坐在船上啊，大海就在旁边这样，没看过？
看过。
真德华是吗？安德利蔡娇啊，这么好，怎么不去看一下？我每次到台中都容易看看这，我还看的都不亦乐乎，某方面我好像要像小孩子一样，科技的东西我还蛮有的，很好哦，可以看，有些片可以看，在那个科博馆里面可以看到，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以前我去看到一行禅师的像，因为一行禅师是天文学家，是世界公认天文学有成就的一位历史人物，那是一行禅师。一行禅师头脑多厉害呢？高僧传怎么写啊？高僧传写他说皇帝做僧路，文武百官集合起来为皇帝祝寿，那个文官当场就写一篇1-2000字的歌功颂德赞美皇帝的文章写出来，一行当在那边看过一遍，看过两遍，看过三遍，当场 一字不漏可以背诵给皇帝听的，厉害不厉害？厉害，头脑就是这样，有这种高僧。中科巴也是这种人物哦，中科巴也是这种人物，过目不忘。哎，讲堂的创办人是谁啊？也是这种人物哦，你们不知道的秘密。我们去办林清老师讨论到佛法的问题啊，他站起来啊，把那个大藏经哪一册拿下来，哪一页翻出来，就是那一段。唉，这种智慧，这种记忆力，哦，阿弥陀佛，唉，真是非一般人啊！啊，阿弥陀佛。所以弘印没办法了，弘印讲到导师都是口服什么？口无心服的啊！密教有什么啊？我在这里写梵密、唐密、东密、藏密这几种。梵密是指印度是梵嘛哈、哦？印度的阶段叫梵密。唐密就是中国有唐密啊，唐朝。好，阿弥陀佛，有事了哈、哦。东密是指哪里？日本，因为日本又称东瀛，哎，啊，日本人自己形容自己的密宗啊，叫做右道密教，左右的右，右边的右，右道，他把西藏双修法叫做左道密教，因为日本人没有在提倡那些双修的，比较还没有到那里去，哎，他承认有这种法门，啊，不是很那个普遍在提倡，哎，啊，藏密，啊。那个无上义学的双修法，印度就出现的。印度出现啊，到了西藏特别流行，是这么说吧？啊，是这样。哎，顺便说一句话，导师是不认同的。导师不认同，导师从头到尾都不认同。哎，就是密教发展到那个阶段去了，他不认同的。嗯。那在我这里有写一句话耶。啊、哦，第四行是说论法义，密教的法义了啊、哦，就是思想，他的思想法义是本离如来藏跟什么、啊、清净心，哎，啊，论修行本离什么、啊、念佛，念佛观，由念佛观的思想一直发展出来的，跟唯心论啊，广泛融摄印度教而什么、啊、成立，这两句话是我从导师的书抄出来的。导师那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啊，后面写到密教的时候有这两句话，我底下给抄出来。哎，所以这些密教的人提到印顺导师啊，都干某干某，他不知道导师对密教，但是导师在那个大圣思想的起源里开展下高贝啊，伊嘛就讲历史上的佛法都是四悉檀的开展。啊，地狱西坛到地什么、啊、世间西坛啊，等过一导师的看法，密教是属于世间西坛，世间西坛，哎，还有佛法的成分，哎，他并没有把它说成通通是外道，啊，只是说他，哎，所以如果我碰到密教的人，如果我有机会跟他们聊天，啊，我都会表达什么样的意见呢？我在表达意见说。你们密教还要在除了中国巴的改革，然后要再出现再一次的改革，密教还要再进化一下，清净的进化还要再进化，哎，但是因为密教到了西藏、哦、变成有藏族文化的色彩结合了啊，他那些跳舞啊什么吹法莲啊服装啊什么的，那印度也没有那些东西的，那已经是西藏的。我去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宗教级的人，宗教级的人哦，宗教级领导宗教的啊，北方的喇嘛，密教的上师喇嘛，来到汉传的道场，挂单不能超过三天。汉传的道场不借活动给他们办，也不跟他们合办活动，他们有七格的，哎、啊，大陆的宗教指导政策有七格的，哎、啊，他不会去否定北方的密教。啊，啊！但是把他什么 做一些隔离区隔、啊、他们要汉传的尽量保留汉传原来的这个风格纯正性、哎、这是宗教局领导人这样告诉我的、哎、我在台中那一场演讲啊，大陆也有代表来嘛，大陆那团三十几个人，人最多，他站起来回应我的问题，说啊，弘一法师啊，啊，我们那边开世界佛教论坛，请你，你怎么都没来啊？因为我只有去过一次了，一个一次以后每一届都请我，啊，还说飞机票大陆要负责，邀请函给我的邀请函就这样写哦，我没去，我说我不是什么，我主要是身体不堪太劳累啊，你们不要误会，我跟他们这样讲，哎、啊、哎。那我觉得大陆的佛教开放呢，要尽量培养那个什么佛教人才啊，出家人的制度啊，哎，那个观光化的色彩尽量淡化一点啊。现在大陆有这样做了，渐渐在做了。新的理事长，新的会长了，新的会长叫协成法师，哎，协成法师第一次来台湾是佛教青年会做担保邀请他来的。担保人就是我，啊，就像那个张秀丹的老师啊，掐密禅师哈，掐密禅师不是也来过我们这里吗？去年了哈，他这也常来台湾，他第一次来台湾没有人担保哦。
好像是今年3月份。
对，哎，今年，嗯，他第一次要来台湾，没有人为他担保，手续不好办。我听到消息，我说好，我为他做担保。所以前面禅师第一趟来台湾也是我担保，那时候我在做佛青会理事长啊，啊，我出面担保的。啊，张秀丹在佛青的基金会也，那个时候他正好我请他当董事，啊，我就拍张张秀丹说，你去代替我接待这一位缅甸的前面禅师，好好接待人家，啊啊，我不能去，啊，是这样。他哎呦，哦，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了，变成常常跑缅甸，那都十多年前的事情，到现在了。不同的宗派，我们也要有那种包容、交流的、接纳的胸襟。哎，虽然我不一定去提倡它，但是我们可以接受，互相要去交流。哎，年轻的时候，在早期，我还经历蛮多一些事情的。哎，我在三十几天就满70岁，足岁。70足岁，透露一下，啊，这个30几天的，所以老早要退休了呢。哎，我们印顺导师来到台湾，就住到善导寺嘛，啊，种种原因，关键都是李子宽，党国元老。李子宽跟申立人夫人、申将军夫人把善导寺从日本人的手中接收买过来。李子宽是太虚大师的弟子啊，啊，当时中路抗战胜利的时候啊，国民党还没有在大陆撤退沦陷，那个时候说要整顿中国佛教会哈，啊，政府指定三个人啊，一个太虚大师，还一个张家活佛，张家活佛有来台湾，啊，第三个就是李子宽，三个人呢。你看他在党国的分量有多高，啊！结果导师他请导师来台湾参加去日本开会，那个写的信说，这一团有20几个人，所以你放心来吧。等到导师下飞机的时候，政府把他删掉，剩下5个人。5个人，汉传比丘只有印顺导师一个，啊，再来张家什么活佛啊，剩下的都是告修、观察员，啊，啊，等于说很漂亮、很风光的一个席位啊。导师抢了人家的什么光彩、风采，人家其他的就有点不是味道。李子宽什么人不好推荐，偏偏要拉印顺来，我们这边都没人嘛，啊，然后来到台湾呢，又不给他办回香港手续。 有意把他留在什么？留在台湾。哎，啊，导师这个人很随顺因缘的啊。啊，后来也就进山当善导寺的什么第一任住持。导师当多久啊？一年六个月。一年六个月哦，提早要退，退下来了。你看平稳的医生啊，哦，平稳的医生导师怎么写啊？说一定要退，但是真正的理由不能说的。我的想法是，我要感恩导师，我在这里住过，然后把佛理讲堂开大门，恢复佛理讲堂以应顺导师的思想作为导师的根本道场啊，这么了不起的高僧，在台湾的根本道场，都人家学应顺思想要去哪里学啊？来佛理讲堂学嘛，佛理讲堂有这种老师，有这种课程，这样是不是名正什么啊？言顺啊，哎。我这样的思考，这样的安排，对不对啊？
对。
对呀，我没懂了。导师到年纪很大了，六十多岁了，说他有点孤独。我不是说过吗？说我去看他的时候，他书里面这样写的：游心瓦海六十年，一本写下高不言的写。我在民国六十几年，哦，就开始谈到处谈妙音寺了，六十几年七十年代，哎，那个时候我遇到的障碍遇到的困难也很大呢，因为那个时候能接受导师的思想的人更少耶，哎，你们这些出家早的应该知道，哎，对不对，那个时候讲人间佛教在台湾也没那么多，啊啊，像应顺导师的思想不见得那么推广，阿弥陀佛，我们后观法师接办福缘之后，能够啊办学培养这么一批一批的人才出来，还真难得了啊，真难得啊！还有这个昭惠法师下有那培养一些人才出来了，也算培养一些人才出来。我们中国佛教的思想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什么特色？我这里有一句话，大家看一下啊，第二段的这里哈。说中国初传是大小兼弘，隋唐什么啊？大圣八宗嘛，哈，哦，唐宋以后就变成什么？禅净双修。虽然还有继续有人在讲天台华严的叛教，可是中国人的思想从唐宋以来，几乎我们都是依什么啊？祖师说为什么啊？趋向，哎，就是以祖师大德这一点哈，哦。我也只能在这里这样讲一讲了，其他地方去我还不大好意思常常讲，在这里是这样讲，导师说过这个话嘛，导师说我的信仰是根据佛陀说，我不是在根据什么祖师说，导师确实讲过这个话，连他的书都写出来了，像华果山的圣严长老，他还对中国祖师中国古德相当推崇，为他们做新的注解啊，传承发扬光大，中国人东西当然有好东西啊，没有错啊，我们给你新的诠释 啊像现在佛光山一对六祖坛经，它就有一种新解释，啊，对六祖慧能的这个禅，它有一个新解释，啊，结合人间佛教的一种新解释，哎，也是一种方便，啊，导师是回到什么 啊印度历史佛教的源头，印度历史佛教的源头，去探讨佛陀原来的东西，哎哎，要导知道应顺导师是回到印度历史佛教的源头，去看历史宗派的发展跟演变，哎哎，是这样子的，哎，所以导师这个人有他客观的自学，哎，自学的这个，哎，那么中国明朝清朝以后呢，方便法门特别流行。啊，这种礼忏啊，水陆啦，啊，念佛净土法门啊，还有这种密教持咒这些啊，像我们早课晚课通通是什么念咒比较多，以前我带大学生啊，大学生正来怎么问我呢，说师父啊，如果我要出家有两个条件，你能不能答应，我说什么条件呢，第一 早课能不能不必练令人坐啊，第二早上不要那么早就起来嘛，三点多就起床我说好啊，我给你五点起床啊，你背大背坐就好了，令人坐你不要背，结果他也没来啊，有些话不好说了，说太多不好意思。我因为中风过嘛，体力确实差了、哦、像我现在讲课讲到现在，我的耳朵就稍微有轻微的嗡嗡嗡的，会这样的、嗯。如果早一些，早我早一点，我体力更好的时候来当主持，我有更多的时间在这里、哦、那我的早晚课方式就不一样了。我会亲自带早晚课，然后我会变更这些课程。我们看历史上来讲，那个唐朝以前，唐朝以前啊，就是汉朝佛教就到中国了呢。汉末嘛，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那个时候有没有我们现在的科颂本啊？没有，包括宋朝都还没有。这个科颂本明显是在明朝编出来的，是南宋，南宋渐渐有啊，比较成定型的是到了明朝的。百丈清规也都是南宋以后弄出来的，百丈清规、哎、那早期的人这个早晚课、啊、他有时候是什么，他每天练金刚经做他的早晚课，他可能练一年都是练金刚经、啊、或者第二年他通通都在练普门品、啊、第三年他都在练普贤什么行愿品、啊啊、后来哦，他可能更有时间，他都持诵妙好莲华经当作他每天的功课。以前的人是这样的，哎，就是这样持诵，所以会持诵到很多感应出来，很多感应，一直持诵经典会有感应出来，哎，不可思议的那一些逢凶化吉、消灾免难这些故事就很多了。因为那一个啊，这个啊，这个佛教徒不论在家出家了，他一辈子都是一直啊持续的在练这一部经啊。练到相当感应，你知道吗？他的龙天护法到哪里去是这样、啊、像各位学佛学得这么好、哦啊、五戒也修得好，五戒十善又常常八关斋戒、哦、听经闻法、哦啊、很认真、哦、你们走过一些神庙土地公庙，你们走过去、哦、那些土地公、哦、都会站起来起立给你行礼给你们跪、欸、师父不是催你吗、嗯、因为他看得懂你修得很好。我们普通人看不知道，他知道这个人，哦，这个人是一个天天持诵金刚经的，哦，他的护法神跟着走，嗯，你来到点他要起来、哦、迎接你走过去，他才坐下来。冥冥中有不可思议的这些功德，这些威德，嗯，持戒持得好，哦。大乘佛教就说：“哦，你的菩提心悲愿，菩提心悲愿，哦，身体力行。”我对台湾佛教啊，我的形容词是这样讲的：说近代台湾人间佛教虽有什么啊，心经人在什么啊，开展什么、啊、演化中。为什么我写这句话？因为整个台湾所有的道场，能不能说通通是人间佛教啊？不见得，未必。啊，南传、藏传啊，传统念佛了，什么各种法门修行都有的嘛，对不对啊？像中台山，它就是中国传统祖师山啊，对不对、啊？它也相当大，中台山啊，啊，它也不讲人间佛教这个这样的、啊嗯。那么讲到人间佛教，现在态度比较强的，啊，要基于领导者的这种地位。那就是佛光山星云大师了，他去年还是今年呢、啊？组织中华人间佛教总会啊，啊，今年啊，中华人间佛教总会，佛教要尽量团结的，要选择有一些可以交流、可以合作，我都是赞成的啊。但是星云法师的那个贫僧有话要说。还是哪一本书啊？哦，那个《百年佛眼》，我老本回忆录， 他有一套百人佛言回忆录哦，我的本哦，哦，啊。六本啊，七本，我没有买呢。高雄有个信徒啊，南众买了看，哦，如果如果，哦，越看越看火气越大，看不下去。我说怎么能那么严重吗？书我不看，送给你好不好？你去看啊，因为那个星云大师哈，在那一本他的回忆录里面哦，对东初老和尚华苦山的啦，对印顺导师啊，对白胜长老，差不多那个老的大陆来了，通通没有好话说。都是讲负面的话，哎，你们不知道这些吧？有书哎，有书为证哎，哎，所以我们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我说奇怪耶，以星云大师的格局跟他的身份，他老了其实不必要讲那些话了，到底是真是实就不说了了啊。他批评我们导师说，导师没有慈悲心，不大热心去帮助别人，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啊，每次说啊，专心做学问，那照顾好自己就好啊，你赶快，哎，要了解印顺导师来到台湾的时候，在白色恐怖的时代，他被列入为调查，长期调查，长期在追踪的一个人物呢。导师陷入这样的一个麻烦呢，动辄得咎啊。导师如果比较更积极，大张旗鼓啊，做更多的活动啊，那实在是阿弥陀佛。你看你平凡的一生有没有看出来啊？他来到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风波大不大？一波又一波，对不对？哎，就看出来了。所以要了解他的背景，他的时代啊。这导师身体又不好，然后他最兴趣的又，太虚大师要改革佛教，导师说改革可能不容易，制度也不容易。他想在思想方面尽一点心力，所以导师晚年的重心移到比较生机简出写作，写出这么有分量的这种，这虽然属于比较思想论事了啊，可是这个就是知见的引导啊，知见的导引啊。所以佛光山如果传承导师的这个气理，导师这种气理的这个深度的东西，把它做一个传承，把它做一个接轨，也显得很好啊。早期的佛光山佛学院还用成佛之道这张教科本，早期的啊，民国60年代那个时候，哎，现在讲到人间佛教哈，他会提太虚大师，会提慈航法师，就是不提印顺。最近这5-6年来，通通不提印顺，一提到印顺的，通通跳过去，哎。我也注意到这一点，你们不敏感，我倒蛮敏感的，有意不提，哎，可是学世界没办法不提，导师的成就是学世界公认的成就，啊，就好像导师圆寂之后，我也写一篇简单的那个感想的文章哈，导师1周年了哈，我就引那个罗素，英国哲学家有一个叫罗素哈。他讲一句话，他怎么讲？他说德国哲学家康德，德国康德比较早嘛。那罗素说，生于康德之后的人，生于康德之后的哲学家研究哲学，你不得不读康德的东西啊。那我的讲法是说，研究中国佛教的人，生于印顺之后的人，你不得不读印顺的东西，对不对啊？他有一定的成就嘛，哎，这是几乎学术界公认的嘛，啊，不一定说导师的东西都不能讨论，还是有很多讨论的空间是可以的，但是他一定的成就达到那个学术界的公认的了，哎，哎，阿弥陀佛嘞，哎，阿乐导师哦，我蛮会阿乐的，好，哎呦，差不多了，好。也没有什么要对话交流的。你好，你好。
就是印顺导师的著作最近跟中国大陆的交流是什么样子？我记得差不多在15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那个任老他就有那个 我们筹了将近10万美金的那个一个基金会，给了一个那个中国大陆一个教授带回去，啊，那个时候他们也翻译成中文的那个《妙云集》嘛，哈，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这个状况。那当然，我是觉得美国的这个印顺导师的这个思想，我是觉得是可能是不是需要有一些法师住在那里，这是我的那个问题，谢谢师父。
我所知道的啦，哈，你知道吗？导师的所有著作在北京中华诗集简体字全套印出来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中国北京啊，中华诗集，中华诗集是有代表官方政府的诗集之一耶，北京中华诗集唯一的简体字啊。对台湾的佛光山的星云大师啊、圣严长老、慈济的正言上呢，这些人都还没有呢，只有印顺导师的所有著作被排版排简体字前几出来。我有这一套书，李圣强居士有一套、啊、他不要，他就送给我，所以我家也有这一套书，我们新竹福远也有这一套书。哎，那表示大陆的学术界公开的肯定的导师的思想，这个是可以肯定的。那么在道场呢，道场呢，哈，道场我所知道的是有一些佛学院用导师的成佛之道或者佛法概论在当教科本，这也是有的。那少部分有一些个别的出家人蛮深入的导师的东西也是有的啊，但是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道场把导师的东西当作主轴啊，或者一个明显的佛学院把导师的思想当作主轴，好好的在那边深入推广，这一点目前还不是很看得出来。我有透过香港、
哦、
我透过香港的妙华佛学会、啊、那边的信徒、啊、他们找到广东跟福建、啊、有几个道场愿意出钱出力印导书的书，把导书的书排成那个简体字，哎，然后在那边来赠送给各道场佛教团体，而且他们也在做，也做出一点成绩出来了，有机会再聊好不好？我看有些人都差不多一样那样子哈，我懒得回向啊，哎，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祝大家一路顺风，法喜充满。